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史洪波在金州区经营一家饺子馆，待人厚道，赢得了顾客的信任。他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当局判了一年半劳教，先后在两个劳教所遭受残酷折磨，这使得原本健康的史洪波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终于在今年的2月28号离世。
2008年10月，便衣警察在史洪波家门口绑架了他，还从他家抄走了电脑、打印机、照相机、扫描仪等物品。警察给史洪波戴上手铐，头上套上塑料袋，把他拖上汽车带走。一个月后，史洪波被送到大连教养院关押。警察为了使他放弃修炼，用布袋、胶带将史洪波绑成大字形，固定在床上，并用电棍电击他。后来又把他的两个手腕向两边拉开，长时间吊靠，史洪波被折磨得出现了心脏病、高血压的症状。2009年9月，警察把史洪波送到辽宁省本溪市威宁营劳教所关押。已经身患心脏病的史洪波被警察用两个电棍同时电击，当场昏死过去。原本健康的史洪波肾脏和肺部也出现了病变。史洪波回到家后一直高烧不断，咳嗽，身体虚弱，于今年2月28日清晨去世，年仅42岁。史洪波的离世使他的母亲悲痛不已，老人已年过七旬，依靠儿子经营的饺子馆来维持生活。史洪波用心经营，用料讲究质量，不缺斤短两，顾客们都说在这里吃饭最放心。新唐人记者岳清综合报道。
中国黑龙江省鹤岗市境内新华农场现年60岁的宋慧兰，因信仰法轮功，2010年12月13日再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刑讯逼供。他在汤原县看守所被注射不明药物，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原本健康能自由行走的人被迫害的记忆恍惚，右腿变成青黑色，膝下肌肉坏死，像铁板一样，面临截肢的危险。家人悲伤痛苦，他们找到汤原县看守所质问，却遭到看守所相关人员的敷衍。家属问，你们用什么药把他害成这样？乔信所长回应，没用啥药，就管心脏的。而负责纪检姓蓝的书记还倒打一耙，质问为什么不把人送回来，并且对家属百般威胁。
60岁的法轮功学员宋慧兰是黑龙江省鹤岗市新华农场的农妇，因为传播表现中华传统文化和古典舞蹈艺术的神韵光盘，去年年底被当局绑架。在看守所关押期间，他遭到警察灌食和注射不明药物，导致记忆恍惚，脚腿变黑坏死，现在生活不能自理。
去年12月13日，宋慧兰再次被当地公安警察绑架，在桦川县看守所，警察用手铐和大铁链子把宋慧兰双手双脚固定在床上，用铁凿子把嘴撬开，强行灌食。宋慧兰的门牙也被别掉，警察还不让她上厕所，她只能长时间泡在尿湿的棉裤和被褥里。12月31日，宋慧兰被转送到汤原县看守所关押，警察让她睡在冰冷的地铺上，导致子宫脱垂。宋慧兰抗议对她的虐待，多个警察把他按在地铺上，给他注射了一瓶不明药物。宋慧兰痛苦地满地打滚，不久他的右腿膝盖以下变成青黑色，不能行走，从此反应迟钝，身体不听使唤，吃啥吐啥，大小便失禁。宋慧兰被家人接出来时，身体僵直，眼神发呆，不会说话。回家后发现宋慧兰的右腿以下全部坏死，呈黑色，淌着黄水，硬邦邦的，像铁板一样。家人急送他去了两个大医院，医生都说已无法治疗，只能截肢，还有生命危险。宋慧兰曾患肾结石、风湿症、肝炎等多种疾病。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很快全身疾病不翼而飞，家庭也和睦了。1999年中共打压法轮功后，他因坚持修炼，先后被绑架五次，劳教两次，去年七月被绑架到汤原县看守所，被迫害直至生命垂危，被家人抬了回来。新唐人记者岳清综合报道。
纽约时报摄影记者杜斌推出了新书《牙刷》，评论表示， 这本书以解剖刀的锋利、简练的文字，揭露了共产集权对人类尊严底线的挑战，以及它的野蛮残暴程度，让希特勒的纳粹集中营黯然失色，是人类女性受难的纸上纪念碑。
牙刷是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后现代小说，内容简短但震撼人心。小说描述的是西元1991年，共产主义统一了地球，国号牙刷帝国，掌权者废除所有的法律，并禁止国民公开讨论法律，但仍有追求自由、民主、法治、尊严的人不甘被奴役，成立了一个名叫公论法的松散团体进行抗争。牙刷用诗歌体的形式和后现代的文学手法，记录了共产主义监狱对女性身体和尊严的践踏。
其实我写发生在1991年牙刷帝国统一地球的事情，就是要给生活在地球上的用两条腿走路的人类一个警醒。如果不制止类似的这种暴行，人类有一天真的会绝种。
杜宾在牙刷序言中介绍，这本书所有文字基于女性殉难者和幸存者的证词，来痛悼人类的灭绝。杜宾给出的人类末日答案令人悚然心惊。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一位记者在看了这本书之后深受震撼。
他当时看的时候，看一眼就发出一声叹息，一直到最后一页。他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写这个，因为这书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也亲身听一些受害者讲述过。这位记者说，这本书给我的感受是非常感动。
牙刷书中的公论法团体令人联想到现实中的法轮功团体，而1991年令人联想到1999年。书中描述的性酷刑、灌食、水牢的情景也令人联想到法轮功团体写给联合国的中共迫害人权报告。对于作品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影射，作者不予置评。他只说，写这部作品是想给人类一个警醒。法轮功是一个佛家信仰团体，1992年传出后，修炼者数量迅速增长。1999年开始遭到中共镇压。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在2005年发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性酷刑报告，其中大连女士常学霞的证言中谈到，监狱警察指使罪犯用水槽刷子反复插入他的阴道，逼迫他放弃信仰。高志胜律师在报告中说，在政府针对自己的人民毫无人性的残暴记录中，其最持久的震荡着我的灵魂的不道德行为记录，既是610人员及警察的完全程序化的、几无例外的针对我们女同胞、女性生殖器攻击的下流行径。我们还尚存一丝体热的民族成员，谁还有条件在这样的真实面前沉默下去？新唐人记者秦雪、吴慧珍采访报道。
纽约时报合约摄影师杜宾的最新作品《牙刷》内容极为简练，但是故事内容却给予读者极为丰富的探索空间。有读者表示，这是一本撼动人心的精心创作，书中的描述是揭露目前女性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性迫害。
牙刷这本新书以中英两种语文呈现，总共只有80页。作者杜宾表示，如果这个故事太长，可能会让读者难以承受。
我写的东西都是从用文学的眼光去看问题，我就只写了女性，因为这个女性就代表了人类的母亲嘛，没有女性哪有人呀？对女人的这种性酷刑，这是人类的耻辱，因为这是从文学的这个角度上来做的写的书，觉得还是比较有它的意义在这个地方。
牙刷的内容简练但表现深入，以女性殉难者和幸存者的证词来痛悼人类的灭绝。
实际上如果中国大陆的民族他能够翻墙能够看到明慧网上的报道的话，那么马上就会看到这个作品所描述这个情况实际上是正在发生的一个事实，是在中国发生对网络的迫害。
何海英认为这本书撼动人心，作品以艺术的形式表达一个惨无人道的体制，作者必然具有极高的道德及勇气。
这么一群妇女他们所遭受的迫害，他在描述的过程中，你笔者的笔触里头感受到他那种深切的同情和对迫害者的愤怒和鄙视，讲述他的良心之言。在人类历史上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会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才华一种展现。
新潮人记者梁欣、詹亚荣采访报道。